大家晚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佛在人间》第三篇文章，从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那这篇文章还算蛮长的。那我们上个礼拜的进度是到18页，对不对？那18页是继承第16页的主题来的哈。16页的标题就是基于人天的声闻称啊。那这个是就是有人天基础的声闻称啊，基于人天的声闻称。那我们今天那是继续第18页的地方啊，辩引顿兼论出家跟在家声闻弟子。好，我们看刮胡五的地方啊，18页刮胡五的地方。现在从声闻称跟人天称的关系来介绍啊。那导师这里有画了一个图表啊，就声闻称呢可以分成在家和出家。那出家又分成两类啊，就人间比丘跟无事比丘啊，这两类。就是因为出家众比较特殊，而且当时世尊也花比较多的时间在照顾啊，那特别是出家众，所以在他的种类上呢，那佛陀也很善巧的啊，依众生的根性自己来选择要做无事的比丘或者是人间的比丘都可以啊。好，我们先来看在家弟子。一般人误会学佛的真意啊，以为学佛就一定要出家。那不知道呢，其实不管是声闻称或者是菩萨称都不一定要出家的啊。其实确实蛮多人以为学佛就要出家，所以呢孩子年轻的时候呢不让他来学佛啊。确实我也是有听到这样啊。但是当初像我自己在学佛的时候，我学佛是14岁开始接触佛法。那时候还很年轻嘛，很小。但是我妈妈我们家人并没有阻止我们去学佛了啊。那你去学佛更好，家里比较安静一点。没有啦，因为学佛就是会懂得自己去学习啊，我想那只要是正当的团体，我想父母是不会反对的啊。然后再来我们看，那由于误会学佛的意义呢，所以有些人就模仿出家的行径啊，以为这是修学的唯一方法，就是出家啊。所以我也有看很多不管是哪里啊，都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在家众呢，他模仿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啊，修行方式，但是又没有那个勇气出家啊。那当然有些是因缘不具足啦，我觉得不是说他故意要模仿啊，他因缘真的不具足啊。比如说哎呀，就生了一堆孩子才接触佛法，太迟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也是就是已经来不及了哈，那所以也很向往出家的行径啊。那所以我想，如果是真诚的佛弟子，倒是没关系哈。那只是误会佛法真意的模仿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哈。那世尊创立的佛法啊，声闻称法，在家弟子呢，很像当初的经典记载的这些国王，或者是一般的人民啊哈。那正果的很多啊，正果的很多，这些声闻弟子是不一定出家的，那但是呢都能够正信正解修学三无漏啊，三无漏学，那或者是有持戒啊，不管是五戒八戒，那经年的苦行在家弟子是不修的啊，所以这个大家放心啦啊。好，我们看19页。佛初转法轮的时候呢，首先就这样说，世间人有两类啊。第一类就是众欲啊，就是众乐的啊，众乐行。 那第二呢是重苦行，这两者要远离。那实践中道，那就叫不苦不乐行啊。那这里的中道不是说折中哦，不是说折中啊，那它是八正道的意思。这里的中道是八正道啊，或者是呢中正的缘起啊，就是中道的缘起啊，这个叫中道。那这里要介绍就是在家弟子啊，那过着在家的生活是可以的啊。那不过他跟一般的人不同，因为他能信仰三宝，不贪着五欲，白天做人间的正事，晚上修四无量心，或者修这种无常无我观，那慢慢的他也可以引发五漏的智慧。那但能够这些在家众呢，他能够以持戒那引发啊，慢慢为基础而学习智慧，不费人间正行，也可以了生死的啊。佛陀时代有很多大弟子都是在家众啊。那如果不随顺佛所说的三无漏学，就三学的话，那即使刻苦啊，或者是模仿出家的行径，或者是祭神念咒，那这一些都是冤枉的行为，不能导致解脱的啊。所以那真正导致解脱的呢，是我们的心啊，啊，就是我们的道心，这个才是重点啊，不是表面的表现啊。所以导师这里是说，以在家弟子来说的话，那不管做什么工作呢，都没有妨碍啊。当然不能跟五戒啊，哈、啊，这种戒律有违背的行业啊，就不允许了哈，其他的是没关系啊。嗯，再来，在家弟子的声闻称呢，显然是依人称而引入声闻称法，这是适应一般在家的根性啊。那家事国事照常的工作啊，依人间正行为基础，进修三学也可以得到解脱啊。不单大兴的菩萨道，声闻法也不一定要隐遁到深山去修行的。那所以在家弟子呢，他是依于人称行而去入的解脱法啊。那大家看一下注脚32哈、啊，注脚32在18页的下面。那这里有一个图表呢，是归纳上面的文义啊，就是声闻法当中有两类弟子啊，在家出家，出家又分成两类。那第一类呢，就是阿兰若，第二类就是人间比丘。那在家弟子就是以人称去入解脱法的啊，声闻法。那这个是适应在家众。那大家看这三项哈、啊，有两个是依人称的，有没有？那人间比丘跟在家弟子是依人称行而去入解脱的啊。一个是去入声闻法，一个是忠于持戒跟智慧，以折中的立场来修行啊。那阿兰若就不一样哈、啊，是依天称行而去入声闻法，所以这些导师待会的说明呢就会强调啊。不过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啊。好，我们来看第二类出家比丘19页啊。先来，导师是先介绍无事比丘啊，就阿兰若比丘啊。这个无事哈、啊，不是说没有波呆机哈，那个无事哈、啊，他这个无事是心里没有烦恼，叫无事呢，就是远离尘嚣这种五欲啊，那心里不要这种世间的这一种烦恼，这个才叫阿兰若了哈、啊。那如果是在森林住啊，但是自己尤其现代网络发达啊，在房间里面一直玩电脑，那个不叫无事比丘啦啊。嗯，你确实也是没事啊，但是抱着这个 iPad 就是不对啦啊。嗯，所以这里的无事是我们的内心希望远离尘嚣啊。好，我们来看 A 阿兰若的特质啊，他喜欢住在极静处，过着独善清苦的生活，专修止观啊，很怕世间的事来扰乱啊。他持戒精严啊，也实行十二头陀。那这就是这种人呢， 常常修学这种方法哈。那这十二头陀，大家看一下注脚33哈，这个头陀哈，或者是翻成大土哈，它的梵文是大土哈。那头陀的意思是什么呢？哈，它当然白话的话就是苦行，但是佛教的头陀哈，梵文是大土的话，它又可以翻成斗兽啊，斗兽啊，斗首啊，啊，斗首。那斗首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修治身心，逃炼烦恼的意思，就是很像把身上的烦恼哈给它抖落的意思啊。啊，这一种人呢，他特别特别不喜欢这一种世间的烦扰乱呢，啊，来干扰到他啊。那这十二头陀哈，这十二头陀可以分成三类啊。那大家看这个注脚33啊，那主要是衣食住这三类啊。那衣的话呢，就是要穿粪扫衣，那因为是出家众嘛，所以他就淡三衣。淡三衣就是我们的袈裟啦，有三件，我们出家众有三件袈裟，就是第一件叫做五衣啊，一二三四五的五哈，过来是七一，再来是九一，我们有三一啊。那你看我们的袈裟哈，有几个那个有那几条那个横线的，就是什么袈裟啦啊？如果是九一的话，就是有切九片，那个叫九一啊。粪扫衣就是当时印度呢包死尸啊，或者是不要丢弃的布料啊，叫粪扫衣啊。好，再来食的话呢，就是常起食、次第起食、受一食法啊。一食法就是一坐食啊，就是坐下去吃完了，如果我们一离开座位就不能再吃啊。那再来是节量食，中午不饮浆啊，就是中午过后呢只可以喝白开水啊。那住的话就是住阿兰若处，总监处就是坟墓啊，住在坟墓坟场啊，树下住，肉地坐，还有坐但坐不卧啊，就是不捣蛋啊，就是不捣蛋的意思啊。所以十二头陀就是有这十二相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那这些阿兰若比丘呢，他有的是不住房间啊，不住房子，那在树下住，或者是在总监住啊，总监住就是坟场啊，那或者是跟刚刚我们所讲的哈，穿呢住很简陋，穿也是啊，那吃的话呢，有些很懒得去起食，随便捡一些可充饥的就可以啊。好，我们看20页，这些无事比丘他是辛苦的啊，出家弟子不一定这样啊。那这是属于圆觉根性啊，就辟支佛根性的，像那个头陀第一的大迦摄啊。那世尊出世的时候啊，他说世尊出世，那我就跟着佛陀学。那如果佛没有出世啊，我也可以证悟啊，就是圆觉。那他大迦摄他厌离世间呢，终于这个隐遁的苦行啊，甚至不愿为人说法。那这个在阿含经蛮多的啊，在杂阿含经蛮多啊，就是大迦摄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啊。因为不愿意为人说法是有理由的，比如说我举几部经哈。他是因为那些年少比丘，就刚出家的人，他们在辩论啊哈，看谁懂得比较多。那大家是听的就不是很欢喜啊，就跟佛陀报打小报告，那就把这些比丘问话啊。那所以佛陀说，就是你要知道他们是年少比丘啦哈，那大迦摄就说他们不愿意听，所以我也不要讲这样哈，所以经典上都有这样子的记载哈，如果不调柔的话，可能他也不愿意教啊。那这就是可以称为天秤为方便的声闻秤哈，就天秤型声闻秤。好，我们看小节啊，印度外道的天秤 专过隐遁苦行禅定的生活啊。那无事比丘就是适应这一类根性，就是从外道转过来佛法的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诶，佛教也有这种苦行，所以他们就成为无事比丘啊。那在天行的基础上引入三无漏学，也可以得到解脱啊。那这个无事比丘跟在家的声闻弟子作风是恰好相反的，就是在家弟子是因为他还要这个在社会里面工作啊，所以他不能远离这种世俗的五欲生活，对不对？那无事比丘刚好他是完全不要的，所以两者的风格是完全相反啊。但是这一种生活不过讲到这里哈，我想大家以我们现实的佛教来看的话，有些人是用这种表象来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修行的，对不对？用这个表面来衡量这个人有没有修行。但是如果按照导师这里讲的话，这种表面的生活方式呢，它跟内在的修为是可以是两回事来的，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过在家的生活，也可以选择这种出家的生活，但是真正的呢是要三无漏学，就三学。如果没有这三无漏学的话，不管你是刻苦的，不管你是在家的，都不能称为真正的修行啊。所以重点啊，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好，再来我们看出家的第二类啊，人间比丘。那这个作风也是完全不同啊，跟上面。那人间比丘的特质啊，就好像舍利佛满慈子，满慈子就是富楼那啊，迦旃延阿难啊，都劝群修三学，少欲知足，一切随缘啊。那这些人间比丘呢，他没有远离人群，但是他在五欲的生活当中，他不会刻意的去享受啊，但是好的呢，他不会拒绝。那不好的他也能够心安理得啊，那这是人间比丘的生活方式啊。那出家过着乞食的生活跟在家弟子一样，跟在家的声闻弟子不同，因为他是去乞食的，不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那大众和自修外弘啊，那跟隐遁苦行的无事比丘也不合。所以人间比丘跟上面的两类又不一样啊。那它的不一样呢，主要是它有折中啦啊，人间比丘是折中的态度。那人间比丘它就是依身自建立身团啊，那有的呢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都有啊。那大众依六合境来共住，那是团体的生活、修行解脱。那这个跟无事比丘不同。因为无事比丘是比较适合圆觉根性的，所以他们是喜欢单独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吗？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啊？就有是非啦，就有人事。所以只要两个以上的，我们说嘛哈，叫什么啊？一个手掌打不出声音嘛，对不对？啊，要两个手掌呢碰在一起才有声音，所以。大部分这种无事比丘呢，他都是喜欢一个人住啊。那不过我后来因为我现在没有住在福岩嘛，我住在高雄，我在乡下住哈，我发现这些无事比丘哈，他们喜欢一个人住谷底啊，这蛮多的六龟。那我慢慢这样子去了解过后呢，我发现其实他们喜欢单独住啊。有些是个性没有办法跟别人住，所以要单独住啊。那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无事比丘他不是那一种，我想他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很怕人事嘛哈，他不想去碰这个人事问题。但是如果是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见得很理想啦哈。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学佛，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学佛其实有时候我们接触了佛法，有些人说你现在适应修这种方法、这种法门、这种生活，那你就随顺这种方式去修，对不对？一般人都是这样讲嘛。 但是我自己在我的观念哦，我们如果说我对这一个法义呢，这种修法我很容易上手的，其实这个不用别人教，我自己都很好要的去学。但是如果是我觉得我今生诶这一块呢，这些部分我特别缺的、哦、我特别的缺少，我怎么好像都没有办法熟悉它，没有办法深入它，我觉得反而我们学佛过后啊，以我自己来说，我会比较想去改变这一块。所以以我来说呢，我当然知道呢，在团体生活是很多人是问题，很多人我是非，我也住过这样的大团体，但是在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呢，我觉得说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说自己的个性啊处处都是跟别人会起争执的，那反而更要去磨练了。我们如果在今生接触佛法，接触了这一些同参道友的团体呢，我们如果还不这样子的一个忍耐啊，去这种团体去磨练自己的习气的话，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对不对？我们还要去等到一个非常随顺自己习气的这一种团体来成长嘛？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容易让自己成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些看法换个角度来说，那可能会让自己学得更多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人间比丘的工作呢，那他是要学习戒定慧以外，每天都要托钵、哦、到人群当中，那随时呢为这一些信佛的还有未信佛的人说佛法啊，游化弘法啊，使佛法深入人间，净化人心啊。那这些人间比丘，那他出家是过着大众的生活，跟社会保持联系啊，负起教化的责任。那我们的世尊也是这种生活形态的人间比丘啊。那导师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导师觉得像世尊这样子的人间比丘啊，那他的那一个效用啊，对于净化人间的效用更加的广大啊，因为他积极的走入社会啊。那像这里经典所导师所描述的都是经典所记载的哈，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生活啊，他是一切随缘的，他能够受百位的供养，或者是他即使空钵而回啊，他那一天都是正常哈，就是没有什么不同哈，他的心态都保持平常。那或者是佛陀有时候遇到别人没有东西供养他啊，那把这些剩下的这个锅巴啊，这个饭匙啊，这个是读匙吗？啊，这怎么读啊？注脚38这个啊，匙啊哈，匙饭匙就是锅巴啦，锅巴，哎，锅巴，嗯。我会讲这个台语的啦，嗯，那就是有人如果把这一些剩下来的这些锅巴供养佛，佛也欢喜吃下啊。那在大智度论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记载哈、啊，就是佛陀有一次到那个婆罗门的一个城市啊，就是全部是婆罗门教去那里去化缘。那里的那个城主啊，就是他们的村长，怕他们的那个人民呢受到佛陀的感化信佛，所以呢他就规定说，谁开门听佛说法的就要罚500钱啊，那如果是谁供养佛的也要罚500钱，听他讲法或者是供养他食物都要罚500钱。那所以大家就把门关起来了，把门关起来，不敢看佛陀，但是佛陀还是进入这个村庄啊。那就遇到一个老太婆啊，刚好她在洗那个米，洗米水啊，要去倒掉那个不干净的这个米水啊。她说这个是昨天晚上或者是之前剩下的，就是沉淀物哈、啊，那已经臭酸了。那这个佛陀呢，经过的时候呢，就问这个老太婆说，哎，老太婆啊，你可不可以把你要倒掉的这一个沉淀物哈、啊，就是这个 这个洗米水剩下的东西供养我。那这个老太婆看到佛陀说，诶，这个那么庄严的出家众哦，他一定不是平凡的人，他会来我们的村庄哦，他一定是有很甚深的道理想要开示我们，所以呢他就对佛陀的这个表象啊，就产生非常清净的信心。那产生信心过后呢，他就跑到佛陀的面前啊，跟他佛陀说，佛陀啊，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养你，那只有剩下这个，那你真的要吗？那他就很恭敬的供养佛陀。那供养佛陀过后呢，佛陀就接受了他的供养，然后佛陀就跟阿难说，这个老太婆啊，未来呢她往生过后就会到升天、哦、一直在享福这样、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啊，她起了非常虔诚的心，就是对三宝很恭敬的心，即使她的东西不是很好，但是这一份心意啊，足以让她脱离恶道、哦、往生善趣享福、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后面呢导师会提到哈，就是我们在修行，尤其在家人哈，其实有很多部分呢是我们现在比较少人去强调的啊，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心意啊比较重要，我们的念头啊比较重要啊，那些物品反而是比较次要啊。如果有这一份心，其实他就能感的功德，他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多名贵的东西啊。好，那当然佛陀度化他过后呢，因为其他的人呢、啊、就这样，就大家就看到佛陀的一种教化呢，大家都开门啊，都迎接佛陀，那听佛陀说法，那大家就不怕这个罚款了。后来这个婆罗门的村长啊，他也没办法，他也就让大家去听佛陀说法啊。嗯，好，再来呢就是佛陀有时也在树下坐，有时是在高楼大厦中坐、哦、这里高楼大厦应该是指那些像有钱人的家这样啦、哦、嗯。那有时穿粪扫衣，有时又穿金缕衣、哦、那如中阿含所提到的、哦、这里的中阿含导师是放柔软巾、哦、如果是按照内容、哦，我觉得应该要改为箭毛巾，就是注脚39，这个注脚39哈，佛法概论这一个出处呢，导师是用中阿含箭毛巾啊，箭毛巾才是提到佛陀这一种表现啊，就是有时是怎么样讲，有时是住高楼，有时住树下，但是这个都无碍于佛陀被称为扫欲之主。所以扫欲之足呢，不是物资啊，是内心的扫欲之足，这个才是真正的扫欲啊。好，我们看21页。那佛陀他对于一切呢，他都随缘受用啊，所以被称为扫欲之足啊。好，我们看小节。那这些人间比丘，他不会流于众欲啊，就是众乐，还有呢众苦的极端啊，它是大众共住，生活随缘，游行教化，那近于一般的人间正行啊，那过着出家的生活，男女不嫁啊，淡泊禁欲，又近于天行啊，那声闻的在家弟子呢，是基于人称的，那无事比丘是着重天行，人间比丘的话，就是这两者的折中。当时的印度呢，就是隐遁的苦行时代啊。那佛陀虽然是因这一个情形呢，出家有出家的制度啊，但是声闻解脱道的主流是人间比丘，显然是基于人称，那重于持戒跟智慧的啊。那这个是以佛陀的形象来说了哈、啊，佛陀本身表现的形象来说的啊，嗯。那所以这个人间比丘就是导师所提到的，就是如果要建立人间佛教的话，可能这一个特质啊，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啊。好，我们再看瓜胡三 基于人天声闻的菩萨称。那这一段就很长哦，在瓜佛山这一段呢就很长哈。那所以大家可以先标注一下哈，就是基于人的人称的菩萨称啊，那基于天称的菩萨称，还有呢基于声闻的菩萨称。那基于人的呢，人的是在27页啊开始介绍，基于人的菩萨称在27页啊。那基于天称的菩萨称呢是在29页，那基于声闻法的这个菩萨称呢是在32页啊。那但是还没有到27页之前呢，导师都是综合来谈蛮多东西的啊，所以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好，我们看这一段。大乘的菩萨法是适应印度的根基而施设的，那真理虽然是片十方啊，但是还是有时代适应性啊。那佛说的人天乘法是融摄印度一般的正常行，就是印度当时比如说他们婆罗门啊，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啊，沙门团，他们有一些好的德行呢，那佛陀也融摄啊，那这一些就是融摄印度当时的人间正行。那一分隐遁的愚且者啊，就修定的人，那施设处世的声闻法啊。那菩萨法的话是将这两者啊，就世间跟出世间法统一起来，成为这个圆满的佛法，就成佛之道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菩萨精神的特色啊。那导师这里要先说明，就是大乘法的发扬呢是从佛灭后500年的时代啊。那我们看瓜胡二，初期佛教呢，其实佛教历史上只有两位菩萨，一个就是释迦菩萨，一个是弥勒菩萨啊。在阿含经的。那我们看瓜胡三啊，因为这个大家比较知道了啦哈，所以不用多讲。那瓜胡三的话，就是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呢，跟当时的声闻僧的作风啊是非常雷同的，就是大家的外表呢都是现出假相，持戒乞食，就是跟其他的声闻众啊没有什么不一样，外表看不出来啊。所以在阿含经呢，有外道呢看到佛陀说，诶，那个秃头的人就是指佛陀啊。所以佛陀在经典呢，有一些经典形容佛陀是光头的，跟比丘们的形象是一样的啊。那然菩萨呢，他是有非常深邃的智慧，广度众生的悲愿啊。所以菩萨跟声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悲智啊，悲智愿行，这个是跟声闻不一样的地方啊。声闻的智慧浅，悲愿浅啊。那从佛闻法，急于解脱啊。好，请看22页。那导师这里举了弥勒菩萨的这个上生经，有提到说不断烦恼，不修禅定，那这是大乘的特色啊。那有些人呢、啊，看了这一个经文呢，就是不是理解得很好，所以就有些人批评大乘菩萨道呢，他是不断烦恼就是能够放逸咯，不修禅定就是可以偷懒咯啊。那实际上这一个经文呢，导师在晚期的著作呢有特别去补充说明，因为可能有很多人请教导师啊，是不是大乘菩萨真的都是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啊？所以后来导师就有在他的著作呢都有加一个字啊，就是不断净烦恼不修生禅定啊，就是这两，他加了这两个字呢意义就完全不同。第一句呢就是不断净烦恼，不断净烦恼不是完全全部不断，是什么不断呢啊，习气不断。那要断的呢，第一要菩萨道呢，第一个要对治的烦恼就是嗔心，嗔心啊。导师在著作里面有写，在所有的烦恼当中哈，嗔心是最远离众生的。 如果有慈悲心，众生是最愿意靠近我们的。所以在慈悲观啊，在阿毗达摩的注释书呢，他说修慈悲观的人啊，像好的港口啊，大家有去过港口吗？好的港口呢，不管是大船小船，大家要避风雨的话都会来靠岸。所以有慈悲的人啊，不管是什么众生，他们愿意靠近他啊。那如果是嗔恚心重的人呢，就是众生都会想要远离他啊。所以这个嗔呢，是菩萨的烦恼当中第一个要对治的。那贪心呢，是比较慢才去对治。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菩萨啊，他要贪求佛的无上功德，还有呢，他希望呢度更多的众生，这个其实也是少分的贪心的表现来的啊、哦。所以贪呢，导师说，在菩萨道呢，他不会说立刻要去断尽他的啊、哦。那但是慢慢最后还是要断啊啊、哦。那这个是不断尽烦恼啊、哦。那不修深禅定，最深的禅定就是灭尽定了。那所以其他的禅定呢，其实菩萨也是要随分学习的啊，嗯，不可以说什么禅定都不学啊，因为六度里面就有禅波罗蜜嘛，对不对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如果从佛的本身本行去看呢，就更加显著啊。那导师先举这个本行，再来举本身啊。本行呢，就是释迦的传记啊，就是。世尊他不忍众生残杀的发心啊，那怎么样的慈悲精进说法度众，那老病呢也还是不休息，那这种表现跟声闻弟子来相比的话是差很大啊。那有些声闻弟子呢，他是不愿意说法啊，有的宁可挨饿也不愿意去人间乞食啊。那从佛的智慧慈悲精进去看呢，跟声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再来我们看刮胡二。那从本生谈来说呢，菩萨是要修三大阿僧祇劫，那本生的菩萨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在人道的菩萨，第二类呢是在其他道的菩萨啊。我们先来看人道的。人道中菩萨每每发愿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诶，大家要注意这个哈。我以前看我也觉得没什么，你看到菩萨哈，他是发愿去没有佛法的地方，但是如果是以我们如果是自己造业生在没有佛法地方，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诶，那个叫边地，那个叫八难呢，那个叫八难，跟菩萨、哦、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是两回事哦。一个是发愿要去的，一个是业力要去的啊。所以如果是我们造业，那生到这种边地呢，那是我们的果报，那是不自在的。但是如果是菩萨发愿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呢，他是自在的，他是自在的啊。那他到了这种没有佛法的地方，他用各种的角色，那大都是以在家的身份呢为人类谋福利啊。那关于菩萨道的重要故事呢，那古德啊哈，传说有500则啊，就500本生啊，有这么多耶啊。其实我们在研读那个初期大圣之起源与开展的时候啊，这个本生呢为什么有这么多故事啊，其实它有一些呢是印度他们当地流行的故事来的啦，就很像我们佛教、哦、有很多故事其实是当时中国流行的故事来的，他把它纳进来说，诶，这个 猴王啊，救人的这个猴王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这样、啊、所以这些故事、啊、我们不能认为它每一则故事呢就是佛陀以前有做过这样的动物啦什么的、啊、有一些不尽然都是的啊，那有一些是佛陀自己讲的啊。那不管啦、啊、不管有多少则，那菩萨行是将自己的一切那布施给众生啊。那其中以六度的故事来看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23页啊。 比如六度啊，我们先导师举了是布施度啊，那布施度的话就是导师举了有一个染了赖病的人，这个赖病呢就是恶疮或者是顽癣或者是麻风都叫赖病啊。那医生说那要找这个人的血还有骨髓才能医好，那这种人血跟骨髓啊，这个人呢要从来没有起嗔恨心的。那所以释迦菩萨那时候听到这个病人这样子讲啊，哈，因为他是太子嘛，那他就跟这个病人说，这种人啊你到哪里找啊，不如就是只有我啊，我把我的身体施舍给你啊。所以菩萨呢就是把自己的血髓布施给这个病人啊，嗯，那菩萨就是能够做的舍身为众生啊，舍命为众生就是这样啊。再来第二个故事呢，小 B 第二段呢，就是菩萨求法他非常的精进，那即使剥皮为纸，擦血为墨，那折骨为笔，也欢喜甘受。那这个就像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在注脚46，这个他没有举出是谁，他只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那但是在大波涅盘经，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在大波涅盘经的圣行品有一个叫做雪山童子，有一个婆罗门，他是佛陀过去生，这个童子呢他就是要听到他要求法，那第四天呢就来测试他的道心，所以就化现一个阿罗刹呢来考验他啊，就是说了半个偈颂，就是那个故事啊。那他听了半个偈颂呢，他说哦，原来佛法这么好的，住行无常是生灭法那么好，那他就求那个第四天，第四天说你如果要再听下半句的话，你要把你的生命布施给我，我叫你做什么都要做什么。那这个雪山童子就说好啊，他连命都不要，他要听下半个偈颂。那第四天呢就跟他讲说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那他就说好啊，那你说你讲过要算数哦，你要把你的身体布施给我。那这个雪山童子说我要让后面的众生都能够听到这个偈颂，所以我要用我的血我的肉呢就是把它刻在这些山壁啊，让后面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那这个第四天呢看得很感，听了他这番话很感动，后来他就觉得说他测试已经完工了啊，他就不再为难他啊，嗯。所以这些发心的菩萨呢在故事里头蛮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上面导师说啊，那朝闻道习死可以啊，习死啊，夕阳嘛哈，习死可以啊，那在菩萨道是表现伟大的精神啊，就早上听闻正道，那下午呢死去也无所谓啊，嗯。以前我还刚就是读导师的著作没有读很多时候呢，我刚学佛不久的时候，我对这种本身故事哈，我很喜欢听哦，我很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有很多他现在有拍成那个卡通片啊，那让人看的都很感动啊，虽然有一些不是我们就是凡人可以做得到的行为哈，但是他有一些寺院哈，菩萨的寺院很值得我们去反思。比如说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是猴王啊，猴王的故事。那因为他救了一个掉在山谷的人，那这个人呢反而想要去把这个猴王啊就是杀死来充饥。那这个猴王呢他看到这个人拿石头来丢他的时候呢，他反而没有起嗔恨心啊，他反而说什么啊？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没有啊？有听过吗？ 没有，那我乱讲也可以咯。那这个猴王呢，就是因为他把这个人从山谷下哈、哦，把他救了上来，所以就身体很累，所以他救上来的时候呢，他就在树下睡觉。那这个人呢，救到上面来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已经在山谷底下呢很多天了，所以他很饿。那他看到这个猴王呢睡着了，他就想把他杀死来充饥。他说动物本来就是要给人吃的，所以他就拿石头去丢他，丢那个猴子啊。那猴子因为被丢了，他就起来，那爬到树上去避难哈。那避难，他看这个人啊，他只是肚子饿而已嘛，就起了这样的恶念。他就在想说，为什么人的心可以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丑陋，这样子的丑陋，这么那个不完善哈、哦？那他就觉得说，一般我如果是患者是我们的话，我们对到恶人，我们会怎么样对待呢？我们会说哦，远离他啊，保持距离最安全。哎，这个菩萨哈、啊，这个猴王不是呢，他反而啊，因为这样呢，他掉了眼泪啊，他掉了眼泪，他说，为什么我的身体，我用我的体力救了他上来，但是我的这一种行为啊，我的道德却没有办法感化他，所以是我自己修为不够啊。是我没有精进修为，所以呢我的这一种品德没有办法感化他。那所以呢他说，好，我发愿以后如果我修行有成就呢，我要度这个众生。所以你看到、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这种本身故事呢，他要带出来的讯息就是菩萨他有很多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他的思维啊跟我们正常人的思维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如果是我们用我们凡夫的思维啊，有时候并不是佛法的思维来的。像这一个猴王的这个思维哈、啊，我在《十住毗婆沙论》就有看到，龙树菩萨有讲，菩萨的思维呢，有时候就是要这样的。他对于这些极大的恶人呢，他不会远离他，即使我现在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习气，没有办法度化他，但是我在内心上要发愿以后。我如果我有成就的话，我要先度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不帮助他的话，以他现在这样的恶业啊，他肯定是会堕恶道的，他肯定是会堕恶道的、哦、所以你跟菩萨他是转个角度、哦、来思维东西的话，他看每一样东西呢，就不会变成是什么呢？仇人呢、啊哦、变成是冤敌啊、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啊！如果我们不转换我们的念头啊，有时候很小的东西可能我也会让我们不愉快啊。那所以我觉得多读经论呢、啊，真的有这样的好处啊。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嘛哈，是不是？还有几分钟？四分钟啊 ，OK。哦，还有十分钟啊 ，OK， 好，那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哈。再来是刮胡 B 啊，就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持戒的话，菩萨呢，他会把戒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啊，不得已舍去生命也在所不惜。那其他的呢，那没有不勇于修习的啊。那大乘的六度还有十度呢？就是从菩萨的本生坛归纳出来的修行项目。那十波罗蜜是哪十个呢？大家看注脚48哈，注脚48。那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最后这个智慧啊，波罗蜜呢，它是真实的智慧。那后面的四个方便、愿力、智呢？这是般若的方便妙用啊，所以说六波罗蜜呢，那后四波罗蜜的话就设在般若中，有没有啊？所以十波罗蜜它可以简化为六个，那后面四个全部都放在般若波罗蜜啊，嗯，所以般若波罗蜜的内容是最广大的。 好，我们再往下看。那这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坚毅愿力，表现出大乘入世的悲愿啊。那世尊成道啊，大家请看24页，以前就这样啊。所以我有跟大家有之前就有谈过了哈，因为我们人的根性哈，真的会每一个众生的根性呢会不一样。有些人呢，他听到菩萨法呢，他会很欢喜，很相应啊，就是这种能够舍己为人的这种思想呢，他会非常的感动。那有一些呢，他会觉得在人世里头啊已经很累了，他希望自己赶快解脱啊。所以在佛法里头，他会适应不同的根基，并没有好坏之分呐 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的根性来选择。好，24页的话是在余道，在别的去。那菩萨呢也有示现为鹿王啊、龙王等等。那菩萨怎么会多在畜生道呢？而且传说这些畜生呢都会跟人一样说话的。像我刚刚讲那个猴王啊，那个故事就是他会说话的。那本身堂是菩萨示现为旁身啊，那应该要觉发他的精神哦啊。那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哈，这个故事也是很多人都听过嘛，对不对？就是有一只小鸟，以前佛陀的前身啊，那他看到森林大火，他就赶快呢飞到那水边，用翅膀去沾水，然后飞到那个森林大火里面去浇火啊，希望浇熄这个火。那因为它的羽毛很少啊，那这样来回几趟呢，很多趟它都不休息啊。那天帝呢看到呢就觉得它好笨哦，怎么会做这种傻事。那小鸟就回答说，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关键了哈。他说，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那总要这样尽力去做，应该尽可能的挽救啊，森林中的亲朋好友。那这一句话呢，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精神呢 啊。所以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有想到啊哈，我们一般说，我们现在佛法难闻经已闻，人生难得经已得，对不对啊？那我们今生能不能证悟啊？能不能有什么成果啊？其实，那做不到、做不能、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要尽力的做，尽力的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修持啊，这一些发心呢，都是功不唐捐的，因果不失啊。所以我们今生有幸接触到佛法，那有没有结果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自己尽力，那都是功不唐捐的啊。所以这个故事的小鸟，导师说就是佛的前身啊。那这种舍己为人的大悲愿呢，是值得赞叹效法。那要理解它的真意啊。所以不管菩萨是示现什么畜生都好啊，但是要表显的就是这种效法的精神。那如果作为事实去解说呢，这些很多鸟兽啊就是菩萨的示现啊，那就是学习的榜样。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